请合掌。那么我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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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啊，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好，这是有这个因缘啊，要来谈一下这个文殊师利所说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好像要讲这个经啊，要有经过一番磨难啊，没想到我们这个八八水灾啊，这次的台风竟然是50年来最严重的一次，尤其是我们处在这个地方是水很多，很少看到连续刮了那么多天的风啊，那雨也是水也淹了一楼两楼，难得有人听课几乎绕了一台湾啊，从花莲要往这边走路都断，然后必须往北走，所有路大概都断，就经过了好几趟，大概为了要听这个课绕了台湾一圈了。不过正如这个本身心地观经有说啊，他讲说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发菩提心未闻法要啊，举足下足随其远近所见之地啊，回程数量以示因缘，感得啊，经轮转轮圣王，圣王报尽啊，做玉天王；玉王报尽，做梵天王。啊，建国文化，速证妙果。所以大概是为了能多踩几下，所以故意绕那么一大圈啊，因为。多踩了一点那个所踏的，不管眼镜所踏的这一块地啊，的那个微尘数量啊，都可以转，都是感应的转轮圣王位啊，所以不踏白不踏，就多绕几圈啊，所以这么一绕啊，大概这个转轮王也不知道感应的不知道多少了啊，当然难得这样的因缘啊，我想。从佛法里面呢、啊，慢慢我们大概也能了解，这是众生的业力啊，从你众生的众多分别啊，感应了我们这样的一个业报，那所以也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文法，大家能更看得清楚啊，处在这样的一个颠倒世间，这种一个烦恼世间，到底因缘从哪里来？必须能看得清楚。如果在这个苦上另起分别啊，这个苦就不会停了啊。这个风灾水灾啊，其实除了别业里面还有工业，那不管怎么样的业，总是来自于我们众生的妄想分别出来。所以一般处在这种环境当中，依众生的想法，总难免会有种埋怨啊。但作为修道人来讲，他应该要体会的是，这样的一个业力其实跟我们自己都有相当的关系啊。那所以不需要在这样的事情上另起分别，应该是更知道它的原因啊，能掌握到这样的一个法要，如何来从这个因上去解决，而不再造这样的一个不清净的世间相。这种业报啊，所以我们讲说五浊恶世啊，这不就是一种五浊恶世相吗？啊，那我们当然谁也能看那种净化这个世间，但其实最主要还是如何净化我们的心啊。所以要不了解这个道理啊，处在这种极为不安稳的世间里面啊， 我想这个像应该还不止这些问题。像现在这种天气的变化，未来会更严重啊。之前也在别的课也提到，在这个世纪末，地球的温度可能会提升9度啊。那这个都不是哪时候要发生，现在是正在发生中，慢慢提升。所以前几天不是新竹有 39.4 啊，以前是焚烘才有40度啦，那是因为特殊状况，现在是能达到 39.4 度。那这个问题我们从最近的一些统计数字也可以看出来，台湾会以后会缺水，就是正常下雨的那种小雨量的很少，但一旦下就是淹水，像这种淹水的大量的水啊，已经是跟过去多很多，但正常下雨的比以前少很多。这种风不调雨不顺从哪里来？从众生业里来。这个在经典里面你注意看，你打算有机会从这个经典的那种各地方各个经典在预言我们末法的现象啊，其实都有提到，包括我们现在 H1N1 的这个病啊，这种流传病从 SARS 啊，后来很多这个在阿难这个四世经里面啊都有提到，四个四，就是说末法佛陀走后啊，阿难他们问说，佛陀你入涅槃后末法的众生应该如何医治，那就讲到这种现象。其实问题出在哪里？众生的颠倒贪欲嗔恨，那尤其是这种疾病啊灾害啊，尤其是跟杀生有很大关系。所以像现在的这种情形，其实你如果多看经典，你会看到这种现象会越来越严重，而且这种严重都跟众生的业力有大关系，有很大关系。所以之前我在提到说，还有现在地球的那种暖化的50%，其实跟畜牧业有关。那畜牧业不就是杀生？那由于这种杀生，有些有威德力的众生被杀害以后，堕入了鬼神，堕入了那种大威德力的那种神啊鬼神啊，畜生啊，他们起嗔恨心，他要报复。所以这个后来这样的一个现象，在末法现象里面会一直陆陆续续出来。那风不调雨不顺，龙王作怪这些东西啊，当然对于现在有些人就觉得说它很神奇，但实际上你看见每个东西跟我们的信念有很大关系。所以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水灾风灾，每个人的受报不大一样啊。就像那个假如有流传疾病的，他说曾经直接亲手杀的人也受杀害，那如果没有直接亲手杀而间接帮助杀得起病，经典说是这样。那这种现象以后越来越多啊，所以了解这个，我们不是在去埋怨他，我们尽可能不但不埋怨，还要帮助这个世间。但只是说如果不从根源上去改变，这种问题只会越来越严重啊。所以即便现在这种我们好难得，你看吹了好几那个，我们一直在考虑课要不要延后啊，课要不要延后，结果大家好像也不怕，也真的来了，他反而比较近一点的。这就是你看，为了增加你的功德，为什么？你知道这有意义的，顺利来，跟你原一个逆境但坚持不舍的那一份求道心意义不同啊。所以不知道，我们当然也不知道这个因缘如何，但这些种种的障碍因缘，你必须百般辛苦的，终于来到这里来闻法，这中间必有它的因缘。但你不管是过去的不正的因缘，但在这个不正因缘当中却能被你所突破，你看这变成恶因缘反转成为善因缘，是不是？面对这样的逆境，你不但不舍掉你的目标，还继续突破， 这个每个念当中都成就了一个很坚硬的坚定的念。所以 你能不能想象你在路当中风雨一直吹，有点会怕，但却又不放弃目标，这每一次的坚定，每一个刹那的坚定，其实都有它的种子的，其实都有它的意义的，是不是？好，所以刚才提到这个《本身心地观经》里面谈的道理，这绝对不是夸大其词，因为我们每个人的业报，像我们现在所受用的人天福报，其实是极微小的，哦，看似有的很大，一转眼一弹指之间就不见了，那所以这个都是我们过去所修的。那今天如果你能圆一个正念，所起的甚深的解脱的道念，而所行的每一个刹那，所接触的任何因缘，其实都能成广大福报，这绝对是不欺狂。我一直在强调，就是说，如果我们不从广大众生界去看我们自己，你大概不会知道每一个念头当中所感应的福报是多大。你看多少众生连闻法都没有。我常举的例子就是说，很多众生连想要供养一杯水的供养能力都没有。为什么？因为他没能力去形成杯子，没有能力去形成水，没有能力去提起来，然后又知道佛，然后去供养佛。这中间从要形成具有引起拿起一杯水到佛前去供养，要有众多众多的因缘，很多众生连碰都碰不到。但你认为说供养一杯水还不简单，那是因为你是不是修了很多福报，所以今生才有再供养这一杯水的福报，再以这一杯水扶上征途的，是这样的。好，所以务必啊，大家也珍惜啊。那希望在这个课当中啊，我们能有所这样的因缘当中，我们不让我们的功啊唐捐掉了哈。那这是我们要谈的课啊，是要谈般若经，而且是什么？文殊师利所说摩诃般若经，般若蜜啊，般若蜜经。谈到这个经啊，我希望大家，我们一开始像谈这些比较甚深了义的经典啊，希望大家也有一些基础上的一个认识。在宝积经啊，宝积经里面有提到说，什么叫菩萨谬？菩萨谬悟，这个菩萨谬悟叫做非弃众生说甚深法是菩萨谬。对不适当的人说甚深法，这是菩萨谬悟。所以说像我们来讲，我为什么这样谈，那是不是大家非弃啊？因为我不知道，所以这个是这个愚痴菩萨是很冒险。因为为什么？因为如果不应机说法，有时候会产生不当的效果出来。为什么我在这里谈这个课之前我都会先谈这样的问题？因为我中论也教过几次，在不同的场合我谈过中论，但如果基础比较稳的，他能很欢喜的啊，甚至可以对他过去很多不清楚的观念可以有很根本的改变。但也有很多人一听法以后产生了一些疑惑。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疑惑？这当然是说者的善巧不够，智慧不够，再过来听者的条件不够。我们比如说在谈中论的时候，谈中论有很多辩破的这种，我们讲叫做破邪显正的这样的一个谈论。我们有时候认为啊，比如说我们在谈般若经，我们很认为说啊，这很容易懂，反正就一切皆空，都不要执着。啊，这好像很简单，因为一句话就交代了啊，认为应该没问题。但一听到中论的时候，你会觉得说中论在讲什么？这不是你阿威吗？啊，就觉得说中论讲这种话不合理啊，无来者啊，无去者 啊，明明就去了，来来去去，怎么会没有？啊，没来者，没去者，没然者，没然，没然者，没有烦恼，没有烦恼者。我们谈到法的时候，我们好像能接受；谈到现实当中，有没有谁来去？啊，明明有啊。就接着在听中论的道理的时候，总是用一般平常的习惯来听，用平常的那种习惯来听这个道理。明明有来者去者，怎么被人一直讲就无来者无去者？那现在这个来者去者是谁啊？我先讲说，我们以为很容易听懂般若经，但谈到这种中论，中论当然还是用这种善巧的接引，还是用我们现在能听得懂的逻辑思维啊，来帮助你建立正思维了。你都听不大懂，你都很难接受了，反过来来谈甚深空义，有多少人听得懂？当然不容易的。所以那个听不懂的时候就会产生什么，因为我们很多人啊，我就举就是讲平常大家谈的，就是我们很容易听空的道理啊。之前也提到一个例子，就是有很多研究生啊，视觉的研究生，我在谈中论的时候，他们就跟我讲说，一听完他们就一直问，那要我回答，那我当然课中已经讲很多，但我到最后跟他讲哦，可以回答，但佛法的东西和你想要用你的。不用这个脑袋不行，但纯靠这个脑袋想要推出一个正确答案不可能。为什么？比如我告诉你要习诸妄想就会得自在，那你就用你的脑袋，习诸妄想会怎么得解脱自在？为什么习诸妄想会得解脱自在？啊，他就一直在妄想，他不知道说习诸妄想，当然道理是要懂，要懂。但如果要真正得到那种习诸妄想的自在，是应该怎么样？习诸妄想啊，不，他就是用他的习惯性，用着众生的分别心的习惯性继续妄想。所以他用他的妄想第六意识想要得到真正的答案，永远也不可能啊。众生想要修行，往往是怎么样？先用肯定自我，肯定我，我所以后，才是什么？才去舍。所以，我一直强调，这个观念，根本的观念没弄清楚，我们很多的修行，其实隐藏了很多自欺的成分。什么叫自欺的成分？其实你大部分都在执，只是在这个大部分的执着里面做个小舍，所以他能不能有很大的改变？其实改变不大。我为什么觉得很容易听懂般若经？因为我就是用我的执着跟妄想心去肯定它，所以我听懂可以啊。我觉得懂，因为我用我的立场戴上有色眼镜去解读它，而且很顺我的心，懂吗？就是我听完般若经的以后很顺我的心，你没错，我解的对，那他的解的如我所想，好，用想的都没有问题，那面临境界要放的时候就难了。一个是现实，一个是理论，用理论可以思维空，但现实当中要你放下空，要你放下，这就马上检查出你的观念有没有透露，是不是？所以你可以在道理上很通，在生活上可以一点一点都放不下。那你这个通，当然道理通并不表完全错，但你这种用你认为你通但放不下，其实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你没有完全通，甚至大部分都不通，甚至都不通。因为你那个放不下是，你 你把所有的空观所有的教理不过去又转成是一个我所，所以当你把这个道理转为我所的时候，你可以去爱着这样的理论，所以你可以很爱什么般若的思想，很多甚深道理，但并不是真正跟他相应，内心不容易因为闻法而产生的清安离欲相，不容易有。如果真的懂，如果我所谓真的懂，不是完全懂，我们真的完全懂就证果了。好，但如果有一分跟法真实相应的时候，会产生内心的一种，我们讲叫做离欲。这个离欲不一定是声闻的，是那种对世间的强烈懒惰的心呐、啊，会慢慢淡了，会淡了。你会感觉那种有一种那种所谓的解脱味啊，才会出来。因为解脱味不是相对彼此把什么东西抛掉以后得到什么东西，真实的解脱味是怎么样？我们现在一般人所要的解脱味都是什么？有烦恼，的确有烦恼，真的有苦。那现在这个我讨厌的真的存在的苦，现在不出来。这叫解脱，错。解脱从来不是这样。这样的解脱是一种对比的心，所以这样的解脱是我讨厌的东西，它很存在，它确实存在。我经过透过某种修行，这种不好的东西不见了以后，我得到解脱。可是你很明显是叫什么苦乐两边的执着，所以因此怎么样？既然有苦乐两边的执着。就算眼前你把苦去掉得到乐，那因为苦乐相对，所以苦还会来，一苦来的时候照样继续受苦，也就是你并没有真正超越，而只是落入两边。所以最好保证都不要再有苦境现前，只要苦境在现前，你依然受苦，你还会再苦。所以我们的意思就是说，这个道理很不容易去真正理解。那如果我们在，所以我们在理解过程当中，这也是我们今天讲课一开始任何课我都会这样提的。我们希望我们听完这个课，能具体改变我们的观察，我们的心态。我常讲到了，正见不是一个观念，正见是可以转成信念。但是信念就是一种我能具体跟我的心转成一种抉择力，就是这个观念是我的抉择力，这个抉择力已经融在我的心里面，自自然然当我碰到境的时候，我有这种抉择力啊，我这种会让我烦恼的东西，我自自然然因为有抉择力，我不想去染它，因为这种东西会让我苦恼，它产生了这种抉择力，它不再是一种什么表面道理懂，内心是说表面讲我知道它空，内心是觉得它有啊。那你能挡多少？当然你身心健康的时候，一切如意的时候，你挡得下来。可是当你很多因缘不具足的时候，你就挡不下来。为什么？那个真正内在的呼唤告诉你，它是真的，我需要的，那不就掉下去了吗？你没有真正超越。所以我们往往在修行里面最怕的是什么？你并没有真正解决你的问题，但你以为有，你以为有，但实际没有。那这个会出现什么问题？没事的时候没事，一有问题就去烦恼，生死很难超越。好，所以我们刚才讲说，其实在谈这个法的时候，以我们现在的众生，以我们现在的根性，我们其实已经从以数世累积到现在，我们有很强很强的习性在随着境在分别的，就是那种世间凡夫性很强，所以当我们在谈这个道理的时候，你们抓不到，抓不到的时候会产生哪些现象？本来如果因缘未具足，你应该怎么样？修那个你抓得到的， 因为你抓不到的话，你很多功夫学不来，是，甚至本来你应该一直抓得到的东西来修，结果现在变成两头空，甚至的空意不懂，底下世俗的功德又放弃，就卡在中间，什么也学不来。所以很多人听了这个课，听了中论，像这种般若的时候，他发觉有点怎么样？有的人是了解以后，身心慢慢放下；那有的人开始脚的什么感觉？什么脚跟开始浮起来，踏不着地，有点轻飘飘的。现在就说好像不应该直，但我的心又应该放哪里？都不知道放哪里。哎，一切不可直，但念佛要不要念呢？他也出现这种问题了，哎，那就产生了这种一种现象。那这个完全是怎么样？他对这个法的认知不彻底。如果我再强调，如果很彻底的话，不要讲说很彻底，你如果真正了解这个道理，一步一步这样上来，你的念佛功德应该是会越来越进步，越来越大，应该是这样的啊，要信得过。啊，这个后头我们会陆陆续再打，但有些人一时对世间所有，就是说，我在讲说，对世间的挂业重的人，告诉他放下就业难，这也要那也要什么都要的人，要他放下很难。啊，我常讲了，如果连五块钱都平常都很在乎的人，现在要告诉你放下一百万，你要我的命吗？是，我五块钱都不能都会得找到，把它找到啊！就算洪水在那里，只要掉五块钱，我也下去摸，把它摸出来。嗯，当然我们还不至于这样哈。但如果连五块钱都放不下来，突然有大量的东西要你舍，你当然不容易舍。好，如果平常对我们这个身体、对这个我相看得很重的时候，你要真正能舍下自我的执着，谈何容易？谈何容易？不容易，所以实际上我们没这种能力，因此到底会不会应机，我没把握，我尽力，不是我智慧，个人智慧可以完全达到，但我必须要谈的就是说，为什么要这样谈？这可能是菩萨谬，错了，不应机，不应机。那不应机的时候应该怎么样？跟大家谈，在这一条这个课程当中，这几天啊，其实应该不是很辛苦，但对某些人不常习惯文法的，一下子要听个七天也不容易啊。那不过你就来这里修个苦行啊，修个苦行三个篇，那这中间要是听不懂，你要了解这是甚深道理，听不懂也结个缘啊！我现在虽然做不到，但我知道这是结成佛之缘。怎么说呢？同样的宝积经，另外一个会有提到：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如是甚深法门，一经于耳，一听过耳朵啊，虽不信受堕于，虽不信受堕于地狱，因为回报，虽不信堕于地狱啊。然速解脱啊，就是说他堕地狱，但他还很容易解脱。为什么？总结的缘，听不懂，然后毁谤堕地狱，但他还是怎么样容易解脱？岂有堕见啊？岂有堕见？就是没有机会碰到甚深法，堕到一种见错误的看法当中的人啊，入于地狱。未能解脱，所以宝积经他举这个例子，他还有其他，还有前面还有前文的意思，就是说，你即便听到这个法，你起颠倒，毕竟结缘，未来到地狱到恶道出来，还是解脱的快，还是有缘的。那我们当然刚才提到，就是说我们如何来回避这种法。跟我们不相应的过失，但也同时能意念这个功德， 所以基于同样都宝积经这样讲，我们还是乐意去说，但我希望大家在如果听不懂也能升起养性。第一个就是我没有那个过，但我也种下成佛之因。好，你听不懂啊，因为像我为什么我很乐意在这时候讲课，我们如果在佛学院，有的人不喜欢听啊，他要来听开课，你们现在来的都是自己刚完的，哎，这个过失比较少，你自己来的，没有人逼你，不是说因为开课你一定要来，不来也不行，这都是自己愿意来的，就算听不懂也依然欢喜的，所以这个故事几乎没有啊。那只是说在这个场合里面，我们必须要尽量的啊，如果不懂，其实我就跟一些学生谈过，像比如说中路，你都听到最后你还是觉得很别扭，你应该弄清楚，你如果发觉很处处都是别扭，要么就是讲的人讲错了，或者的话就是你的固执心很强，你对那种超越你平常习惯思维的这种超越能力啊太低，所以你会发觉说讲到最后哪有可能，你如果那个处处都是哪有可能，就是表示你一定要过在思义的范围，你对那个不可思议的道理啊不容易。其实我们现在都还没谈到不可思议，我们说法都还在谈思义，只是以思义来引导那个如何落入生灭有为的凡夫的习惯性的那种，这种我们才讲的不可思议。但其实我们现在谈都还在思义。那如果你发觉在听这个东西你有很多的障碍，那其实有一个方面问题，就是你那种惯性的思维的串习很强，所以短时间啊要让你超越很难，你应该更加努力，应该更加努力。因为同样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在一不断熏修，其实长时间反复的听闻其实还是可以改善的。你有发觉我常讲的佛法并不是给你一个答案，注意所有的经典谈到最后不是给你一个要你勉强接受的答案，不是，是从这里你不断反复，就是说你向来用众生执着五蕴的那种啊，执着六尘这种五蕴六尘的啊，这种心情开始松，松到改变角度，再也不是用固定角度来看它，而是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时候，其实这叫智慧。智慧不是说我听把得到答案，不是，是我得到了什么正确观察，看到自己那种执着自信见的这种错误啊，从你观察自信不可得，然后知道无自信，不是要你抱着一句话叫做空性回家，也不是要你抱着一句话说无自信，那那个答案哦，那我听完了，我听懂，原来一切法无自信。那其实当你进门在报道的时候，你大概我就可以跟你讲，那你就可以回去了，因为那答案本来就是那答案，我们讲完也是这个答案啊。问题那个答案是人家给的，和你能起的关照力不同啊。好，所以我们不断，本来我们有很强烈，我不是常举一个例子吧，有人骗你一直骗，刚开始没有骗你的话你相信，骗一次两次三次，到最后就开始不相信，对吧？你开始会审视他给你下的承诺到底对不对。我们从以前习惯的对这个世界是百分之百相信，那现在佛法开始告诉你不是如此哦。问题是怎么样，好，你对他的关照力不是那种信任以后反弹出来的一个叫不信任心哦，不是，是那个信任以后我们更加理性来看，我凭什么信，不是一个我信就全然信，要么就起一个另外一个莫名其妙的全然不信，所以不信世间依然是颠倒，你知道我的意思吗？相信世间是颠倒，不相信世间 也是颠倒哦。为什么？你的不相信和我从于佛法所体会的智慧的不染着不一样，你那个是执着，我这个是智慧，懂吗？你不要一味说我什么都不相信，当然你什么都不相信，但你有一个很相信你自己，是你一定相信你自己才会说别的我都不相信。我告诉你，连你都不应该相信啊，是不是？所以佛法的不相信不是一个偏激的答案，我的不相信是不是一种怨恨，不是一种对立，而是说我想要信受那个法本不存在，很自然的。所以修解脱人不是修鬼八会，而且世间无常，那人不可信受，看起来都很讨厌，谁叫你修到火星那么大，那修到最后变成这个，我们常讲的就修厌离世间，厌到那什么都不要，什么都不要，都是对立心，不是，是不爱着但不掉对立，这个心态都必须要看得很清楚的，啊，都看得很清楚。所以啊，我们这个转换其实是有意义的，这个经典里面也谈到，好，那包括其他经论都有类似，虽然你一时不能懂，但你只要反复熏习，会不会成熟？会。而且这种成熟，我们讲叫自我解放，叫做自我解放。什么自我解放？我本来看事情一个角度，现在我懂得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解放二分之一。我从更笼统的角度，虽然我很固执它大方向在哪里，但我不再只是单一方向，随着你更多的方向，更多的角度看事情，其实你就越来越解放，到时候解放到最后再也没有一法可以绑住我，这才彻底解脱，是不是？像我们来讲，其实真实没有一法绑住你，所有绑住你的都是你肯定它的，不管好和坏，你正因为你肯定他执着他，你才被把他绑住的，你才被困住在那里的。所以我们的解放不是我们谈这个法，注意啊，你在这个经典里面有很多特色，这个经典活在，但为什么讲文殊师利所说，是文菩萨 文殊菩萨说，是文殊师利菩萨所说，因为主轴都是他在谈，在佛前他表达他的看法，他的用意在哪里？为了度化众生。也就是说，其实在这个法会当中，佛好像有点是配角了。那诶，本来不是佛菩萨度我们吗？怎么现在变成是配角？合法众生得利，再过来度众生，度本来就是智一词、法一词、莫义一词。真正到这个，我们所以一仰仗三宝，三宝终究还是一个什么间接的因缘。最值得因缘是什么？你的心。所以一个根性越高的人，因缘越具足的人，他越敢去承担他自己在修行上所扮演的角色，一定是这样。我不是讲到那个唯识的立场，唯识的问题谈到最后，他一定会从外面去怪境界如何，他一定怪那个唯心所造的心。哎呀，佛菩萨你都不感应啊？那佛菩萨说，那你就不要分别。可是没分别，我不能活日过日子的。所以我在分别的同时，希望佛菩萨跟我保佑。但分别的时候，就是创造这些世间颠倒。你又要创造世间颠倒，又要怪佛菩萨不高保佑，你怎么怪？是。所以这里面有很多的现象啊。哎，我们当在谈这个法的时候，很多修道佛弟子越往上的时候啊，他的自身的修行的意义跟责任呢，会越来越清楚。相对来讲，他的感应会越来越快。当我们是由别人来接引的时候，看起来是感应好像比较快，因为别人把你担起来。但走久了，像我们啊，如果心里有问题，家里有不顺，做法会能不能解脱？有时候有，但有时候不行。那 那就算有，就算一路每次做法会都如你的愿，那还有一个不能如你的愿，就是说人生无常，是不是？啊，你会发觉所有如你的愿的时候，其实到最后一个很不如愿的地方，为什么？我一直希望这个人健康啊，他健康健康，到最后还是要死，结果还是不如愿。结果我们讲，所有如愿的时候，实反而让你形成一个很大不如愿。为什么？你的愿是从众多如愿所建立出来的执着，当这个东西终究要败坏的时候，是最后的一个更大的苦，就是吧？所以到最后才发觉，与其不断在寻求，不如从内心改变，早点断来独立，反而比较容易自在。结果到最后会走到这里来。好，所以我们现在大家尽可能的哈，以这种欢喜心来这么听闻。那有一个观念，我们因为这个道理看起来很多地方都类似，但这种类似的地方如何形成你一个坚定的抉择智慧？也就是说，透过这样的一个熏修，会比你以前更容易清楚的来看待身心内外一切，能更增加培养出你的解脱力。而这个解脱力来自于哪里？你的知见力。所以对世间的看得更清楚，自我所创造出来的执着力能慢慢放下来的时候，所感应出来的解脱力，是不是？刚才谈到所有的困住你的是来自你的妄想，那你如何慢慢在放下你这个颠倒，就是你不要再滋润你的无明的时候，从这里所繁显出来的解脱，希望透过这样的寻求，不要以为不可能啊！我就讲说，那么多众生都很难闻法，你能闻法已经是数世因缘，这部经有谈到。所以既然有数世因缘，今生再以此 为基础再向上的可能性有没有？有，不要忽略啊，所以不要有太多的不必要的想法，但只是今天走到哪里，意识走到哪里，试着刚才我讲的，试着用你的心境配合的走到哪里，而不是光一味的想要靠脑筋达到那个境界，应该试着是用你的心跟法相应，你看看你会不会有这么一份的清凉味着。其实会有的，有时候会有啊。有时候我就讲说，不要说一定要在打坐，你有时候在听课跟说法当中，如果你学会着把你的心配合的那个心境在转的时候，连上课中都会有很特殊的感觉。哦，我们像那经典讲的那个全身麻了，那个好像被电流电到的那个，其实听课的时候也会有，你看好像一种全身震动，为什么？有一种突然一种豁然开朗，原来百般的负担在我身上，要不过就是一句话舍。原来那个我担的本来也没担过，所以舍也不成困难。那一份突然清楚，把重担放下的一种好像被电流电到的那个感觉，有的人曾经有些人有过。那不要说听的人是如此，连讲的人也会。讲的人有时候也在讲的时候，如果听的讲的人哈，刚好配合得上来，大家没有太多的思维分别，不需太挂碍，直接在说法当中也安住同样的思维，也就是心跟他相应的时候，很有意思哦。你会发现那种身心所感受的那种喜悦啊，一般说不容易找到。我们再来看啊，这个经典啊，是文殊为主轴的啊。那文殊菩萨是什么样的一个菩萨？凡是跟文殊菩萨以文殊菩萨为主的经典，都有一些很特殊的现象。我们念给大家听啊，这个在《清净毗尼方广经》啊，《清净毗尼方广经》有这么一句话，他这部经里面有问说，是文殊师利菩萨是住哪里，住哪个佛国？ 他有特别提到文殊菩萨其实住在一个叫做宝主，宝就宝宝宝藏的宝，主人的宝主，佛国佛名叫做宝相如来，是住在那个地方的。好，那个地方的国土啊，有一些特殊现象，因此是你会看到同样文殊菩萨在谈的相关的经典也都具有他们那个佛国的特色。怎么说，我念给大家听。他说彼诸众生众低异地，就是在文殊菩萨他主所依的那个宝相如来，那个宝相佛国啊，就是宝主佛国了。他是讲彼诸众生众低异地啊，非众次第，不是众次数地啊，一切言说皆是细论，一切言说皆是细论啊，是差别说，是差别说，呵则解此说，所有语言都是为什么方便依众生说，然后就为了呵则解此，结果的解，实大事的实，解此就是呵则烦恼的说法，就是等于是以方便制止烦恼啊。所以一切语言说是呵则解此说啊，世尊。宝相国土无有是说，宝相国土无有是说啊，尊名啊，尊名菩萨不退转说，无差别说。注意，就是宝相如来那个地方所说的法是怎么样？纯名，纯粹说，纯粹说，菩萨不纯纯名菩萨不退转说。直接谈的都是直接第一例，这部经你就会看到这个这种特色很重。因此这里面难就难在这里，因为一般经典要从世俗地安立起来，从世俗地安立起来，像唯识就是这样。所以唯识对于我们现在其实是很适合修，但现在也很难修了，现在也很难修，要弄懂唯识不容易。但相对过来，纯粹直说第一地圣义地，当然真正的第一地也不能离开世俗地了啊。但我们讲的就直第一地的来讲，就是比较正直舍方便那种方便接引的世俗地的安利说明啊，会比较少一点。好，你只要把中观跟唯识拿来对比，就比较清楚。中观的谈法跟唯识的谈法是不是有很明显不一样的地方啊？很明显不一样的地方，因为中唯识的谈法是从以我们的身心五蕴八识里面的谈法是谈得很细的，是谈得很细。这个谈得很细是从世俗地的慢慢接引当中来让你得到第一地，是不是很符合我们现在需要？因为以我们的习惯，必须就我们现有的身心经验里面去观察，然后从这个经验当中慢慢的让你看到那个你所赖的经验其实是错谬的。这是一个上桥，这是很难得的。所以很多人呢、啊、有时候不了解这个道理啊，轻易每个人都把自己当作钝根法门钝根的那种根器啊，所以说要修的就一开始一步就是到地的那种圣身法门，但没有经过前面的成熟方便，就算圣身法门你也不容易入啊。所以学佛其实不在于比说，我现在修的是个顿超法门，你顿法门是顿超，但你就不是顿超根性，你再怎么顿也顿在原地而已啊。这不是说你抓到法门就能顿，一个修学者就算你有很多的因缘得到一个很殊胜的法门不受用，很简单，回头找寻一个你下得了手，包括从以依止善知识听闻正法，从以积资修忏慢慢累积下来，反而会怎么样？比较不会欲速则不达。所以有的人众生好比高低啊，只是说哎呀，我得到了一个圣身的加持，我有什么法门？ 没用就是没用，还是老实一点，还是老实一点，回头去看。但这一部经典，就如他所说的，他不谈是什么，这因为他都是细论，还是分别说，是喝得结子说，但这里所说的是纯明菩萨不退转说，所以不容易，因为他在世俗上的案例啊少，等于简单来讲，我们现在要爬楼上啊，有轻功的自己上来哈，我们没有弄楼梯，就有办法的跳上来，没办法的你就在下面。但是这种接引的善巧比较少，所以一般开始听的时候，有的人就比较那个，如果我们多谈一些例子啊，多谈一些故事啊，哦、我们精神哦，这个我、哦、这个精神焕发啊、哦，这个精神奕奕，为什么营养分很多？像比如说，我们如果在这里啊，简单煮个那些有机蔬菜，沾个沙拉，吃一餐两餐就快没力了。那我们来带你们去吃巴菲，哇，一看进餐厅，其实你也吃不多，不过一看那个胃口就出来，因为好多你喜欢的，就接引善巧，是不是？可是如果没那个接引善巧，你就会很淡很淡，没力了。是，那现在我们要好想去说很多种高来高去的理论，我这个小孩子抓也抓不到，干脆在一杯卡捆，因为反正也看不听不懂你们在演什么。以前我们在大学的时候啊，我们的学系有十几位博士，都是留各地的，那我们每个礼拜都有一个。老师的发表会不是我们的，是老师的，因为老师上去就发表啊，所有教授啊老师都在底下啊，我们的学生在后头啊，他一发表啊，完我们都听不懂，他那个高来高去的很难听得懂，底下的听得懂，在那里我们觉得有趣的是导师跟老师在骂，我们觉得有趣，其他我们就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因为他们这个教授不服他，这个教授不服他，所以每次一讲啊，有时候明明一个人在台上，到最后台上很多人，因为底下讲不过的就爬上去用写的，而我们所有学生其实也听不懂他们在讲什么，因为有时候都讲外文，讲什么，不过我们很喜欢听，因为我们喜欢看老师吵架，我们唯一能欣赏的就是老师吵架，其他不知道在讲什么。不过你要知道，练习久了也真的会听出味道来，也听出，所以以后这样一直练啊，都是一些高手在那里打来打去啊。我们几下的就这样观摩久了以后，有些人来演讲，要是随便讲，我们还不喜欢听，为什么？没味道，您的水准太低。所以有时候这也有好处，只是说，因为他高来高去的，好还好我们没有打瞌睡，是因为老师会骂来骂去的。我的如果他们都讲得很文绉绉，当然底下的只有老师在听，底下的都睡着了啊，因为理论太抽象，太抽象。好，那我们现在在谈这个经典啊，其实有这么一个性质，但要是你的心境能提得上来，你会发觉啊，更直截了当的啊。我讲一讲又忘了下课，好，我们休息一下。